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做约瑟。约瑟大概是距今差不多4000年前的人物，所以是一个上古时代很古老的人物。约瑟他有一个非常坎坷的童年，当他在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10个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当奴隶。那么但是约瑟呢，在圣经上面的创世纪记载，这个人是不管在顺境逆境都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他虽然当奴隶，但是呢他却没有埋怨，没有怨天尤人，他努力的工作，所以得到他的这个主人的赏赐，那么也把他变成主人的管家。那后来呢，他被人诬告，结果呢就在牢里面又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才从牢里面出来，那么很奇迹的变成了埃及的宰相。那么埃及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有7年的丰年，所以田产丰收，然后呢就有7年的荒年，天不下雨，所以完全不能够种庄稼。那么约瑟呢，因为受到神的引导，知道有7个丰年再加上7个荒年，所以在丰年的时候他就把多余的谷子用贱价把它买进来，在埃及各个地方建立的谷仓来储存，然后到了7个荒年的时候，所以埃及是当时的地方唯一的有粮食的地方。那么他在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方的，他的10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小弟弟，以及他的老父亲雅各都没有粮食吃，所以雅各就叫这10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所以这个10个雅各的儿子到了埃及以后，见了埃及的宰相，却认不出坐高高在上穿着埃及衣服的那个宰相居然就是他的弟弟，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年。那么后来当中有很多的非常感人的情节，包括约瑟原谅他的10个哥哥，包括约瑟叫他们10个哥哥回去把他的小弟弟便雅悯也叫来，那么包括最后约瑟原谅了他的10个哥哥，啊，不但原谅了，约瑟还把他的10个哥哥带去见法老，就是埃及的皇帝。埃及的皇帝因为很喜欢约瑟的关系，所以也善待他的10个哥哥，然后呢也就告诉约瑟，请你把你的父家，就是雅各这一家人都可以到埃及来，因为埃及是当时的整个中东的地方最肥美最富庶的地方。所以雅各呢就带了一家人，一共70口人到了这个埃及，所以在埃及就生根落户。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讲到的第4次。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要从一句话开始，这是记录在创世纪第48章第5节。这句话呢是雅各讲的，雅各对约瑟说的，我未到埃及之先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2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流便和西面是雅各的最大的2个孩子，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是约瑟的孩子，是雅各的孙子。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却讲了一句非常令人惊讶的话，他说你这2个儿子呀，要给我做儿子，就好像流便跟西面是我的儿子一样。哇，这种情形非常少见，居然把自己的孙子 当儿子来看待，就是过继给自己当儿子。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细节是怎么样。那么今天讲到呢，要围绕这四个主题来讲。第一，约瑟呢看望病重的老父，这个雅各快要归天了，所以呢特别叫约瑟来到他的病榻前面，他有些很重要的话要吩咐约瑟。然后雅各呢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就是以法莲跟马拉基。那么最后呢，雅各给约瑟祝福，然后最后我们要看一下以法莲跟马拉基他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埃及全家雅各全家搬到埃及去了。创世纪第46章第5节第6节这样说，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别示巴是在迦南地的南边，叫南地，那个地方呢都是沙漠。那么雅各在那里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就从别示巴起行。然后以色列，雅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那么雅各在这个跟他的一生跟神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摔跤哈。那么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今天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名字事实上就是雅各的名字，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所以可见法老王是送了车马去接雅各一家人到埃及来的。他们又带着埃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全家来了。圣经说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个人，是记录在创世纪46章27节。所以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当然第一件事情就要去见法老王。那么法老就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的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哇，这个不得了啊，意思说整个的埃及在你面前，你挑吧，你随便挑什么地方最好的地方，你都可以让你的父家，就是这个雅各这一家人在那边安家立业。那么当时呢最好的地方叫做歌山地，所以他说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些细节，那就是呢这些雅各的这些儿子们，他们呢是做两种职业。第一，他们耕地，他们种庄稼。第二呢，他们更常做的是牧羊，就是放牛羊，所以他们是牧人。那么埃及人呢不大喜欢放牛羊的人，大概身上有臭味哈，对，所以呢看不起这些放牛羊的人。所以一向呢这些如果是牧人的话，他就让他们住得远远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我想法老王让他们到歌山地去也有一个原因，因为歌山这个地方啊恐怕离这个法老远一点啊，所以让他们到那去放羊。然后特别说了，你们中间如果有什么能人能干的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也就是说这个王的这些牲畜呢可以由他们来看。那么约瑟呢就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在兰塞境内的地，兰塞就是歌山啊，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啊。所以雅各一家呢就在埃及最好的一个地方叫兰塞那个地方安家立业啊。而且按照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一共住了前后差不多400年的时间。那么400年的时间，从70个人就变到上百万的人口啊，所以这个他们生养众多，在400年当中啊变成一个大族。好，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内容哈。那么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你的父亲病了，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去看看他父亲的重病。那么说这事以后，这又过了好多年，雅各呢已经年纪大了，快要归天了，所以呢他就特别去希望约瑟来。那么约瑟事实上是他的第十一个儿子，如果要叫人来吩咐后事的话，应该叫他的长子，长子是流便，对不对？但是没有，他叫的人呢却是约瑟，他把约瑟叫来了。然后呢约瑟呢不但他自己去，还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其实约瑟可能还有其他的孩子，但他只带着这两个去了，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是他在埃及投生的两个孩子，而且是在雅各还没有到埃及来跟这个约瑟重新父子相见之前就已经生了这两个孩子，所以呢他带这两个孩子去见雅各。那么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他已经病得很深了，所以要坐起来都要勉强的在床上坐起来，然后坐在床边，然后他有重要的话要告诉约瑟。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叫做伯特利，那么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么就是所谓的迦南地，就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要赐给雅各跟他的后裔他的后代为业。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留心哈，约瑟跟他的爸爸雅各见面的时候，雅各跟他讲的这段话是指的将来的事情。在他们讲话的那个时候，整个迦南地没有一块地方是属于他的，因为他们已经背井离乡，整个的连根拔起来到了埃及来。但是他要跟约瑟讲重要的话之前，他却把神曾经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向他显现而且告诉他的一句话，他先在他们要交代后事之前先把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先讲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先把神的应许说出来，尊主为大，意思是说他要讲的这个话，要告诉约瑟要吩咐的后事，是跟上帝告诉约瑟告诉这个雅各的话有关系的，而且只提到迦南地不提埃及。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埃及安家乐业了，他们在埃及南塞那个地方歌山那个地方是很快的一块地，而且是非常肥美的一块地，交代后事的时候一点都不提埃及那块地，只提到迦南，迦南是他们的老家没有错，但是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一无所有，但是雅各仍然提到的是迦南，不提埃及，埃及地才是应许地，尽管埃及迦南地才是应许地尽管这个埃及这块地方更肥美。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功课这功课是什么呢？就是雅各没有忘记神起先给他的呼召。圣经上没有说这个神在什么时候向雅各显现，我相信是在雅各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恐怕已经过了很多年，甚至100年以上都可能，但是雅各没有忘记神起先对他的呼召。那么这点呢我就想起来这个我有一段时间曾经在一个帮助神学生的这个奖学金的基金会里面服侍。那么这个基金会呢它专门是帮助从国内，这是很多年以前差不多20年前从国内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的这些这个神学生，那么他们很需要帮助的。那么我有一次在电话会议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这个基金会里面的人呢在讲，他说这些人呢都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在过去 曾经支持过几个神学生，他们来的时候都说他们在这边学完了以后要回到国内去做服事的工作，但是毕业的时候呢却很少人回去，都留在美国。有各种原因啊，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们已经不适应中国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也看到福音的需要，也有很多的教会要请他们在这里当牧师，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让这个奖学金基金会人非常为难，因为他们这个奖学金它的目的是为国内训练传道人，北美的传道人已经够多了，他们希望能够训练的人能够回到中国去，结果这些人就没有回去。我就想起我相信这些传道人他们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是由神对他们的呼召，神呼召他们是要回国的，但是有些人因为家庭的原因，因为种种的原因，听起来都是非常正确的原因，他们却忘记了起先的呼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一辈子的，你不要忘记。我自己是一个教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就挣扎，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要放弃我当教授这个职位，然后去读神学院下半生呢侍奉神，挣扎了很久。后来我终于知道神要我继续当教授，一旦我知道神要我当教授，这一辈子当教授，我就把它当作我起先给我的护照，这一辈子不忘记。现在已经快退休了我的学生都在算我是不是黄老师的关门弟子。您说是关门弟子，关了好多年还没关哈，对，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关，不过快了快了啊。那么这一辈子我当一个教授，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没有忘记神起先对我的呼召。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不要忘记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摆在你这一生当中有些人像我一样是一个代职侍奉的，有些人是被神呼召出来专门来侍奉神，那么他是专业的全世界的牧师或者是宣教师，这些都不要忘记神当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我们这一辈子不离开这个呼召。约瑟也一样，约瑟我们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约瑟晓得他当埃及的宰相这个工作是神呼召他的，是神要他做的。所以我们看整个的创世纪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我们发现约瑟没有退休，约瑟已经很老了。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后来去世了以后，他曾经带着他的父亲的灵体，然后回到迦南去安葬他的父亲，所以迦南不远他完全可以告老还乡的，他没有，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他有这一辈子的呼召，所以他一直当宰相，后来死在任上那么我们回到约瑟雅各要跟约瑟讲的话，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弟兄的名下得产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约瑟的好几个儿子，他的老大老二要过继给他的爸爸，成为他爸爸的儿子，也就是变成约瑟的兄弟其他的儿子呢，他们要得产业的时候要从以法莲跟马拉西的名下去得产业，懂意思吗？这个安排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安排所以要约瑟跟马拉西，要马拉西跟以法莲过继给雅各当儿子而不是当孙子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相信诸位知道 在犹太人的规矩啊，如果爸爸要走了，要分家产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长子要得双份啊。你还比如说你有两个儿子，那么你就要把家产呢分成三份，然后老大呢得两份，老二得一份，就说老大长子得到的一定比其他的要多一倍，要得双份啊。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呢，雅各他的安排是要让约瑟得双份，因为他把他的两个儿子提升，两个就是雅各的孙子提升到儿子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很明显的约瑟成为雅各的长子。那么雅各有约瑟有十个哥哥，要算的话怎么排也排不到他，因为他上面有十个，对不对？但是呢很明显的，上帝在这里的旨意并不是按照他们的年纪来拣选的，而是按照这个十个儿子当中哪一个儿子最爱主，哪一个儿子最能够承担这种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系列下来的他的这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啊，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族开始了，然后以撒、雅各，下面呢就是约瑟。约瑟继承了整个的这一个犹太这个历史的一个重任。好，以后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没有约瑟支派。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后来约书亚记啊，他们这个犹太人回到迦南地，然后进了迦南以后，怎么分地？什么人分什么地方？什么哪一个族哪一族分什么地方？你发现没有一个约瑟支派，没有啊，但是呢，却有马拉西支派，却有以法莲支派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你看雅各十二个儿子，其中是约瑟，那么约瑟呢，他的两个儿子又变成了雅各的两个儿子，那么一分的话，岂不是十三个支派吗？怎么会是十二支派呢？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是十二支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雅各有一个儿子叫利未，那么这个利未支派是当祭司的，所以利未支派没有分到地啊，进到迦南以后，那么当祭司的，他们有一些城市是给他们的，但没有分一块地啊，所以利未不算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所以加起来还是十二个啊，所以十二支派是这样算的啊。好，所以长子得双份啊，很明显的约瑟变成了长子，约瑟成为雅各的长子，所以神给约瑟很大的祝福。这个长子的祝福不单是光在分地上面啊，分产业上面他要得双份，而且在长子在一个家族里面，他的说话的分量最大，而且是最受重视的啊，其他的弟兄兄弟姐妹都要听他的啊，所以很明显的啊，雅各的众儿子当中，约瑟变成了领袖。那么最大的祝福还不是在埃及的产业，乃是在应许地的产业。各位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啊？这个雅各做的这件事情，他给约瑟这样一个祝福，他所给的这个地要分的产业是他没有的，你看到没有？他有的是在埃及的产业啊，他埃及的产业连提都没有提，没有说哎呀，歌山这个地方啊，这个北边这块地方啊分给以法莲，南边这地方分给这个马拉基，没有啊，提都不提啊，好像埃及这块地方根本不存在一样，讲的就是迦南，而且迦南现在根本就不属于他们。所以你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伟人啊，这个 Hall of Fame 就是名人录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雅各。那么雅各呢，在临死的时候，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说真是凭信心呢，看到将来这两个儿子要各成为一个大族，而且跟其他的 十个儿子都一起要回到迦南去，要在迦南要生根立命，要成为大族。所以埃及跟迦南是一个对比。那么我们知道埃及预表世界，迦南呢却是神的应许，这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啊。上帝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告诉雅各说，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地就是迦南地，所以是应许地。在上海有一个家庭教会的名字就叫应许地教会。那我起先不大清楚为什么叫个这样的名字哈，应许地教会。后来他们的牧师跟我讲，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定睛在应许地上面，不应该定睛在世界上面。我想着他讲的没有错，这个有点回音呢、啊，一直有点回音。对啊，现在好一点，谢谢。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应许地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不见得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的很多都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它的。所以应许地这三个字基本上面就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挑战啊。那么约瑟是不是有同样的信心呢？你看约瑟快要死的时候他讲的这段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里讲上去哈，在圣经里面上下跟这个地势高低没有关系啊，凡是对着耶路撒冷走的都叫上，离开耶路撒冷都叫下啊。所以他这边是回到耶路撒冷往那个方向走，就是搬上去啊。所以上下是这样分的啊。那么约瑟呢活了110岁，我等一下还要再讲。他呢在活的时候没有他的看到他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族啊回到迦南去，这个是他以后的事情，他死了以后很多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自己回到迦南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呢他却有个要求，他要求他的子孙们，要求整个的雅各跟以色列的子孙们，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你们回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要把我的骨头搬回去啊。所以我们从我们中国人的老观念，这个落叶归根 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呢我们下一次讲到的时候还要讲啊，下次讲到就是我这个约瑟系列的最后一讲，今天是第四讲啊。 OK， 第四讲呢你们都觉得很好像怎么好像没听过前面讲啊，就已经第四讲了。 OK， 好，所以约瑟也没有忘记神的应许啊，这都是凭信心看到将来啊。约瑟有这么大的把握他将来他的后代会回到迦南去吗？而且他们已经在埃及生根立业，我相信约瑟快要咽气的时候，快要死掉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的家族已经大概是已经很多人了，因为他们在那边生养众多啊，而且他们那边恐怕牛羊牲畜已经很多很多了，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但是他却告诉他的子孙说，你们将来回去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把我的骨头也带回去。我们贪爱世界忘记神的应许吗？你知道这个埃及跟迦南呢是两个这个 contrast 哈，是两个对比哈。我上个礼拜到加州的硅谷一个教会去讲道，你知道这个硅谷啊，大概是我们这些特别是在杜克大学念书的人啊，心最向往的地方啊。对，毕业了以后啊，都要到硅谷去啊。不但杜克大学啊 ，UNC 也一样啊，哈，对，都希望能够到硅谷去。对，硅谷的基督徒啊，非常的忙哦，忙得不得了啊，因为他们生活在世界当中嘛，啊，对。那么这些基督徒啊， 很多都是在一个很大的挣扎当中，他们生在这个人家羡慕的地方啊，虽然呢我看了半天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因为他们那个房子啊都好小啊，那个房子一点点大都要100万200万啊。对，我说你同样的价钱到这边来的话，你可以住一个不晓得多大的一个房子啊，所以生活质量并不见得好。不过那边有烧饼油条豆浆吃哈，倒是蛮好的。我在那边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个对面就有永和豆浆，你看多好。这点的确是非常的向往啊。对，那么硅谷的基督徒有很多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引诱啊。我记得不是这一次，我在前一次去讲道的时候，我碰见一位姐妹，因为我讲道的时候说啊，我说姐妹们，你们最重要的服侍啊是你的家庭啊，只有你在把家庭弄好了以后，你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啊。我就说，我说有许多的近亲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这个妻子啊都不工作的，那么他们在家里面相夫教子，这是圣经的教训呢、啊、非常好的。对，那么这位姐妹就跟我讲，她说我如果不工作的话，我没有办法付我这个房子的贷款了、啊。我说你住在哪里啊？他说我住在 Los Altos Hills， 你知道这个硅谷最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叫 Los Altos Hills， 是吧？哈，你们同意哈？对，最贵的地方，那边的房子啊，这个没有200万，就是连在200万大概买一个小小的一个破房子，对，非常非常的贵。对，我说你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啊？哎，他说，我那个时候要买房子啊，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呢、啊、就带我去看房子。你知道圣经上面说啊，世界的引诱啊有三样，第一个叫做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叫做眼目的情欲，第三个叫今生的骄傲。那么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带他去，在还没有进门的时候，你看这个房子多漂亮啊，眼目的情欲，然后进去以后呢，你看住在这里多舒服啊，肉体的情欲，然后出来以后说，你如果买了这个房子啊，你所有的朋友都羡慕你，今生的骄傲。他就买了，买了以后当房奴啊，因为每个月的这个要付款的、啊、非常非常的贵，他就没命的去工作啊，然后为了要支持这个房子啊，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世界吗？所以我到硅谷讲道的时候啊，我都跟他们讲，我说听我讲道绝对对你的事业有妨害，但讨神的喜悦啊，因为硅谷那地方是特别的。其实不要讲硅谷，我们这里一样嘛，我们虽然的房子没有那么贵，但是基本上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受到的这个世界的冲击以及引诱跟硅谷没有两样，硅谷可能更加的严重一点，我们这里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记得，神给我们一些应许地，这些应许地是要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神就会把这样子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我们不愿意，我们宁可在世界上面去抓这个抓那个，要升官要发财等等等等。你能够赚得全世界吗？耶稣基督说，你就算能赚到全世界，你却赔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这是暮鼓晨钟啊，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有道理。各位弟兄姐妹们，或者慕道的朋友们啊，你记得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地，这个应许地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走这条路的。我们跟着神走，我们神带领我们走这一生，他把这个应许地赐给我们，但我们需要靠着我们的信心来走这条路。好，我们看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们祝福。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的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们就是他两个儿子，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抱着这个马拉基跟以法莲，啊，这个是老祖父对孙子，那现在已经是他的儿子了啊，的一个祝福。好，我们继续看，以色列伸出右手来，右手是比较大的哈，要给人家祝福的时候要按手祝福，这个右手是比左手要大，所以给用右手按在头上的话，那么这个一定是长子啊，对，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这圣经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它有个括号说以法莲乃是次子啊，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吧，这个约瑟把这两个儿子带到这个雅各面前的时候啊，他是把马拉西摆在他右手前面，因为马拉西是长子啊，对不对？然后呢，以法莲摆在他左手前面，所以让他这样子按手，对不对？结果约瑟雅各没有这样做，雅各是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左手简搭过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很奇怪，很奇怪。然后这里说马拉西原是长子，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因为这个按照规矩啊，以法莲明明是次子，长子应该是马拉西，对不对？就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去，这个约瑟在旁边要做这件事情啊，对。结果呢，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就说你按错了啊，你应该给你右边的这个人啊，他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一族，也必昌大，他是指的马拉西讲的，因为他手已经摆在以法莲的头上，右手摆在以法莲的头上啊，然后这个约瑟呢要把他的右手搬过来要按在马拉西的头上，他没有这样做，他说马拉西啊，他将来也会成为一个族，也成为一族，对，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指的是以法莲，他说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不是光一族，要多族啊，这个是讲预言哈。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年纪还小，结婚了没有都不知道，但是呢他预言他们要成为大族，而且要预言以法莲呢要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啊。雅各的确知道，因为他在林里面预言后来要发生的事，以法莲支派在以色列回到迦南的时候的确比马拉西支派要更强大，所以这个预言是多年以后实现的啊。当这个以色列全族回到迦南去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400年以后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雅各在这里讲的预言到最后就实现了。雅各最终是一个属灵的人，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活在信心之中啊。雅各做这种事情，做这个事，你看哈，首先他立约瑟为长子，约瑟是 number 11啊，第11个孩子，结果他把他跳上去立为长子，然后把约瑟的两个孩子也长幼把他弄得相反，你看他做了两件事情，不是一件的啊，他立为长子的是跟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他能够看到呢？因为雅各他最终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这里要交代几句哈。雅各这个人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雅各系列哈。对，那么雅各啊，他年轻的时候，你知道雅各什么意思吗？这个字啊是抓的意思，抓，对。那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对， 他爸爸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呢，他哥哥当然先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他出来的时候抓着哥哥出来的，这样子出来，所以他从小这个名字叫做抓，这个取个名字叫抓，这很奇怪哈。你看这个叫我姓黄，叫黄抓，这名字真是太奇怪了哈。那所以这个人的一生呢就是抓抓抓，他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那么他明明是次子，他要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去抓，他骗他的哥哥等等等等。你如果去看他这一辈子的话，哎，那真是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阴险一个狡猾的人。对，但是这个人呢，他因为他骗他哥哥，他哥哥名叫以扫，以扫呢是一个全身长毛然后身材很高大的一个人，是一个猎人啊。对，要骗他哥哥啊。后来他在外面混得还不错，要回来的时候他就想到，糟糕了，我要见他，见我这个哥哥，我怎么见他？而且他哥哥听说他要回来了，就带着他自己的人马，然后他哥哥呢是一个猎人，他当然有一把那个猎人用的那个矛啊，对不对？带了就来迎接他，哦，把他吓坏了啊！他想这完蛋了，结果就要见他哥哥的，第二天要见他哥哥的那一个晚上，那个地方叫做亚伯，是一个渡口，是一条河啊，一条河。他雅各让他的这些亲眷，还有他的这些这个，他有四个老婆啊，然后他的儿子们全部都过河，在那边安顿了，他自己一个人留在河这边。那天晚上，神派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啊，摔了一个晚上，居然雅各赢了，也这一点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啊。当然是上帝让他赢哈，对。可是呢，上帝在最后他要赢的时候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天使伸手在他的大腿上面摸了一下，声音说，雅各从那时候开始就瘸了，变成瘸子，走路要一拐一拐，走路要一个拐杖，这样子瘸子。对，好了，这下子你看他怎么办。他第二天要见他的哥哥，就算他走路很正常的时候都不见得打得过他的哥哥，现在呢瘸掉了，意思说上帝把雅各摆在一个置之于死地的地方。雅各终于知道他再狡猾再抓也抓不过上帝，他最后终于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从那以后雅各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天他过船渡河过来以后，他的哥哥就来了。他起先呢有个计谋的，他有四个老婆，他最不喜欢那两个老婆啊，生了儿子让他们走在最前面。然后呢他第三个比较喜欢一点的老婆呢是第三，然后他最喜欢的老婆叫做拉结，跟他的儿子走在最后，然后他是最殿后啊。对，假如这个以扫发大脾气要杀人，那先杀他最不喜欢两个老婆跟他的儿子，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第三个老婆，最后他喜欢的老婆叫拉结，他自己殿后啊。对，是这样，他的计谋是这样的。对，但是在那一刻雅各圣经上面说，雅各大步的，我相信他大步是瘸着腿啊，大步的走到最前面去迎接他的敌人。从那以后雅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雅各虽然以后拐着拐杖过他的一生，他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而且最终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着这个缘故，雅各临死之前所做的这个举动在新约中特别被举出来作为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里特别讲到扶着杖头啊，因为他是瘸的，所以他要站起来的时候他都要 站稳都要扶着杖头，他年纪也大了。最后呢，雅各给约瑟祝福，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他要给雅各祝福，不是要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他的神。因为我们给人家祝福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只不过是希望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把福气临在我们要祝福的人身上。我做布道会的时候，我呼召人家信耶稣，所有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叫他站起来，然后要给他做祝福。我祝福都是这样子，我求主不管天涯海角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上帝的慈爱恩典永远与他们同在。我这是我的祝福，我给他们的祝福，我不能够保证他们有慈爱恩典，但是我可以求我的神，这一辈子引导我一辈子的神，能够把这样慈爱这样的恩典给这些刚刚信耶稣的人。雅各做同样的事情，雅各奉神的名求神这个带领，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到他父亲以撒，一直到他这祖孙三代，一直带领他们这一家人的那个神，祝福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他基本上这一个祝福的祷告啊，就正式的把以法莲跟马拉西变成了十二支派的这中间两个支派啊，这是正式的把他们提升到这个地位哈。所以给两个童子祝福就是给约瑟祝福啊，那么他也格外的赐福给约瑟，这一点呢也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一段插曲。他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所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除了这些支派各有地以外，他说还有一块地啊，这块地我要特别赐给你。这块地是什么呢？这块地啊，就是那个地方叫做示剑啊。那么示剑那个地方那块地呢，是原来雅各用100块钱的银子所买来的。他本来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当他们世世代代的人的安葬的地方啊，他把拉结，就是他最喜爱的那个妻子啊，这个生这个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的那个拉结葬在那里。对，他也希望他自己将来也葬在那里的。结果后来啊，亚摩利人居然又把这个地又夺回去了。所以后来雅各呢，用刀用弓又从亚摩利人那里抢回来啊。那么他说，那块地啊，我要赐给约瑟，送给约瑟。那么这是一个格外的恩典啊，因为拿到这块地的人基本上面就是长子的名分，这一家里面的传家之宝都给你了，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后来雅各跟约瑟都葬在那里啊。这个约瑟葬在那里，约瑟死都是葬在埃及的啊。后来他不是他的骸骨要被带回去嘛，对不对？带到这个迦南地，带到迦南地还没有就葬在那里啊，又隔了好多年以后，约书亚才把约瑟的骸骨葬在这个示剑那个地方，就那块地上面。所以我们看见了神他的手所做的工啊，非常的奇妙。OK， 好，最后我们要看看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名字哈。为什么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以法莲长得漂亮些吗？是不是一个小帅哥？我相信不是，有原因的啊。马拉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忘记或者消失的意思。我第二次讲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啊，这个很奇妙的，约瑟在埃及生的这两个儿子， 那在荒年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已经生了啊，生了两个儿子，他把老大取名叫做忘记。什么意思呢？就说神使我忘记我以前的痛苦。他前半生是非常苦的，当奴隶，后来当阶下囚啊，当囚犯，那后来呢变成埃及的宰相，总算是这些困难的日子过去了，所以他把他的长子命名作忘记啊。然后再生那个儿子，以法莲的意思是起来，或者是昌盛的意思，叫站起来的意思啊，昌盛的意思。对，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瑟他命名他给两个孩子命名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他在神的面前求神先让他把以前的那些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先忘掉。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曾经说过，为什么约瑟能够原谅他的那些哥哥们，他十个哥哥非常非常的可恶啊，对，而且现在落在他手里，他完全可以任意待他们，但是他却原谅他们。我说我可以从约瑟给他两个儿子取名字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啊。约瑟求神先忘掉，忘掉背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呢才纪念神在埃及地让他昌盛，让他起来了。对，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约瑟给他两个儿子命名呢有神在后面的旨意啊。对约瑟来讲，可能是对他个人需要忘掉以前的这些痛苦，然后呢才纪念现在的昌盛，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以法莲跟马拉基的名字分别代表在基督里死和在基督里复活。因为马拉基它是忘掉或者消失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在新约时代或者在旧约时代，走在主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把我们的后以前要消失掉，要舍己啊，对，然后才能够从这种消失的情况之下复活，然后再起来。所以这个死是必须的，但是复活才是目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属灵的路程上面走的时候，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要把老我致死，然后我们才有复活的新生命。所以基督徒都要经历以马拉西，然后才能够经历以法莲。我们圣经上面的教训是，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耶稣讲的话，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舍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基本上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啊。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世界上的名啊利啊，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去追逐这些名利，这些东西都要死掉，都要抛掉，然后在基督里面重新建立一个价值观。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万事。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还是我们已经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们仍然跟我们没有当基督徒以前一样，还去抓抓抓抓那个东西，到时候一场空啊。所以雅各祝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雅各要死了，他把他的所有的儿子都叫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个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整章的讲到雅各怎么样的祝福他这些儿子们。那么雅各祝福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就说雅各死了。那么我们看到约瑟他实在是一个孝子，当雅各死的时候，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因为他很舍不得这个老爸爸。 其实他跟雅各说这个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他前面17年是在他爸爸的这个身边长大的，他爸爸很喜欢他，给他做个彩衣是他爸爸心爱的儿子，对。但是后来他被他的哥哥们陷害，他就离开家了，就一直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一直到他40岁的时候才见到他的父亲。所以他跟他的父亲事实上是这个聚少离多哈，但是呢他非常爱他的父亲，伏在他的父亲面上哀哭，与他亲嘴。而且呢后来约瑟就报告法老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法老呢就下个命令要厚葬雅各，因为雅各他留下的遗言是他要葬在迦南地，所以约瑟就上去葬他的父亲啊。这里再一次讲了，上去就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走，叫上去啊。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的长老，还有埃及国的长老。你看到没有，他不是光只有这个以色列一家人上去啊，还有埃及的这些国的长老，还有臣仆很多人，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然后还有车辆兵马和他一起上去，那一帮人甚多，而且他们到那里去了以后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哭了三天，哇，听说哭声非常的大。那迦南地的人都说哦，因为他们在整个的这个葬礼的仪式是埃及的仪式嘛啊，所以就说哎呀，这些埃及人有很大的悲痛啊，没想到其实这个死掉的这个人不是埃及人，就是迦南人啊。那么约瑟是个孝子，我们呢，我最近常常怀念我的父母亲啊，对，这个每次想起这个我父母亲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真是非常难受啊。这个他们已经不在了啊，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去伺候他们，想孝敬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我还记得我妈妈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清点她的遗物啊，我们就发现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戒指，金戒指，其中有一个戒指啊，戒指一个圆的，对不对？缺了一个口，好像用这个钳子把它剪掉一块。我要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的姐姐，我的大姐知道啊，原来啊，那个时候我们家境不好，那么我大姐呢上一个私立的学校，学费非常的贵，每一次到了要交学费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花很多的力气要去筹钱给他交学费。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台湾是叫标会哈，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种情形哈。不管怎么样，他要去筹钱，然后基本上是借钱，然后就给我姐姐交学费。那后来呢，我们家境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妈妈就买了金戒指，因为怕台湾的这个经济不好啊，这个贬值啊，共产党来了不得了啊，对，这个，所以呢就买了金戒指，对，保值。那么为了要交学费啊，怎么办呢？就到银楼里面去，请这个师傅啊把这个金戒指剪下一块来，然后称一下，然后换钱给我的姐姐交学费。所以我姐姐很清楚这怎么回事。哎呀，我们兄弟姐弟三个人抢着要那个戒指，那戒指值什么钱吗？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爸爸妈妈留下来，我爸爸妈妈爱我们，是一个永恒的纪念。最后我姐姐以长姐的身份呢，她说我拿了，你们不要吵所以今天还在他那里，我们没有资格啊。对，他说你们别的东西你都可以拿，我只要这个。哎，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想起这些事情来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怀念我的父母亲，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下面就是什么？子欲养亲不在，真的是这样。趁着我们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多孝敬他们一点，常常给他们打个电话，做个视频，安慰他们的心。最后神赐福给约瑟，约瑟和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啊！你看哈，马拉西的孙子，那也就是约瑟的曾孙是吧？因为马拉西是他的孙儿子嘛，对不对？然后他这个曾孙的名字叫做马吉，马吉的儿子，我们中文叫什么？叫重孙是吧？我也搞不太清楚哈，五代同堂。神祝福约瑟，让他高寿，不但高寿，他的子孙众多，然后在年纪大的时候居然还可以把他的重孙抱在他的膝上。你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就是一个在神的信心当中成长的人。你看他这一生，虽然他的前半生是非常的艰苦，但他后半生多么的蒙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效法约瑟。这个人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在圣经里面的地位也非常的特殊。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这么一个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以及我们整个的旧约圣经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愿神借着约瑟的故事祝福我们，愿我们都像约瑟一样活在信心当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约瑟感谢你，我们也为了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有信心的人向你感恩。你当初怎么样子赐给约瑟信心，我也求你今天也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样的信心，让我们眼睛定睛在应许地上面，不要看见只看见埃及的荣华富贵，让我们定睛在跟你同行这件事情上面，而不被我们今天世界上面的其他的事情来纷扰我们的心。主，我们也求你，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我们这一生都是充满了你给我们的祝福，就像是你给约瑟的一样。当约瑟抱着他的重孙在他膝上的时候，是多么美丽的画面。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这一生也像约瑟一样。求主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